在讲到正题之前哈，童工拿一个纸条给我说，有个车子是 Toyota Corona LE，它的车牌是6GPP697，这个车子parking 有一些问题哈，如果是你的车子的话，请你现在去 parking lot。Toyota 的 Corolla 是 6GPP697，一个好，好。我们言归正传哈。这个今年我在这个逐日崇拜的第一堂有7次的讲道机会哈。我那个在第一堂的7次都用约翰福音的经文作为我今年讲道的内容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哈，在这个程序单上面是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个道哈。这个道其实就是约翰福音所讲的道，所以我是在第一堂用约翰福音，但是在第二堂我一直没有机会用约翰福音跟大家分享信息。然后今天是2009年最后一次的敬拜，然后圣诞节我们也刚刚过，所以我今天想用这个约翰福音1章14节的道成肉身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耶稣的降生和耶稣降生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希望呢，也是希望用这个来作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啊，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的一个美丽的句点啊。我们要讲道啊，讲到圣诞节大家常常这个有人提啊，尤其是基督徒啊，讲说，哎呀，圣诞节在世上都被世俗化了。一般人对圣诞节的印象就是圣诞老公公啊，还有买礼物啊，互相送礼物啊，这个是世上人的印象。但是基督徒的印象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印象对圣诞节也好像大部分集中在一个马槽里啊，有一个小小的耶稣来到世界上。然后有3个东方的博士来给耶稣基督献礼，好像这个就是我们的印象。我们比较少花时间来想说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怎么样的意义啊。其实在这方面来说呢，约翰福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资料，让我们可以好好想圣诞节的意义哈。因为圣诞节这个约翰福音呢，他完全略过了耶稣的降生，还有耶稣的童年。我们把这个约翰福音整个的来看哈，只有一句话是用这个隐隐约约的讲到耶稣来到这个耶稣的降生哈，就是道成了肉身。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约翰福音来讲这个道成肉身来讲这个耶稣的降生，还有耶稣降生在救恩上的意义。因为耶稣的降生呢，它的重要性是远远的超过一个可爱的小耶稣很谦卑的来到世界上，在马槽上出生然后他后来是要来做一个王这个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背后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啊。我们现在经文非常简单哈，大家我想很多基督徒都会背了哈，在约翰福音1章14节，约翰福音1章14节，我们看到了以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念哈。约翰福音1章14节，来，我们一起来念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圣诞节过年的这个假期里边，主啊，让我们用这段经文来思考你在世界上降生的意义。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来掌权。主啊，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以至于主啊，我们看到了是字句，主啊，我们看到了更是经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看看哈，1章14节，道成了肉身，首先就讲到道，这个肉身道成肉身的道到底是什么道？我记得我在这个 还没信主的时候，在我们校园团契的查经班啊，我们的这个辅导在查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开头就问说道，什么是道？你觉得是什么是道？啊，大家就七嘴八舌就讲了很多啊。不过我综合起来，我就想起来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哈，道，我们中国人就很想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现在看哈，中国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实用的民族哈。我们中国人不太讲到什么太玄的东西哈，我们对这个哲学啊，对理论不太有兴趣啊。你给我一个东西，你跟我讲一个道理，一定要有用，没有用你讲什么白讲啊啊。所以你看哈，这个孔子是这个大道之行也哈，你看他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好，非常好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在描述什么呢？好，其实在描述一个社会。他不是在讲一个道理，他讲说大道之行，有一个道，如果行出来之后呢，就天下为公。这个天下为公以后呢，啊，人的个人的生活就得到了保障，啊，因为天下为公，你不再有私有的东西了，不要私产者。然后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啊，这个寡妇啊，孤儿啊，没有工作能力的，他们都可以受到了供养，非常好的啊。然后讲信修睦，人际的关系也得到了解决哈，大家不再吵架了哈，大家就讲信用，讲和睦，对不对啊？整个的国家和社会也都有好处了哈，因为这边之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啊，老中青三代都已经 cover 了哈，这个是非常好的社会主义啊，啊啊。那所以整个的讲起来，我们讲到了道，我们讲的是说要用道就要用啊。那中国人一个实用的民族，所以我们在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碰到人家问题啊，人家会来问说信教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信教对我的人际关系有什么好处啊。人家讲说啊，你信教啊，夫妻关系就可以和睦啊，儿子女儿就可以听话，啊，哦，这可以来信心啊。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你有平安，有喜乐啊，神可以保守啊，哇，这个也是吸引人的地方哈，啊。然后有一些人呢，更有这个国家民族为己任的哈，啊，就是说信教有什么好处啊？对国家民族有啊，这个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在基督教啊啊。那其实在这个背后呢，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基本上是讲说，你信哪一位神？没关系，只要有用，只要有好处就好了。这个其实是不是这个圣经上讲的道呢？不尽然啊啊啊！慕道友是这样子想，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想啊。那弟兄姐妹怎么样想呢？弟兄姐妹就觉得道就要实用，圣经就要实用嘛，对不对？你如果今天来听一篇道的话，他没有讲到实际上生活的例子，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是白听嘛，对不对？查经也不要给我讲理论哈，不要给我讲神学，要讲应用。查经没有应用是白查了啊。所以这个大家都很现实哈，来到这边就要得，就要得，得什么呢？为谁得呢？为我得啊，因为我是最重要的啊，对不对？我如果得不到的话，这不是白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道显然不是中国人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哈，不是在讲我们这个道就可以实际非常的实际就可以帮我们这个帮我们那个的哈。这个是中国人一般的道。可是我记得哈，也有人在讲哈，道，哎呀，道就是那个道嘛，那个老子的道德经啊，道有道非常道哈，道你要讲得清楚的话就不是道了，那个道是非常哈，非常非常就是不是不同寻常，不同寻常，所以你就讲不清楚啊啊，所以道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一个玄学，是非常非常的玄妙。 你要追求一辈子也不能够真正的明了它。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子想啊。啊，前一阵其实阮志明写了一本书哈，老子与圣经哈，就把这个写得很玄啊。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追求也不见得追求得到，只有你有一天无意间突然间悟到了，好像一翻就翻过来了哈，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自自然然的解决了。你不要下功夫，下功夫也是白下功夫。这个是一些中国人的想法，其实这个也是现在非常多年轻人的想法。我们的下一辈其实也是这样想，他们不懂道德经啊，但是他们被后现代的这个崇尚个人经验主义的影响啊。那你不要给我讲道理，世界上没有真正不变的道理，道理在人心。你这个道理，你只要能够在你的身上能够 realize， 能够实现，能够 experience， 能够经验，才是真正的道理。所以呢，年轻的一代就要有经验。你看今天年轻人的敬拜，如果大家去的话哈，那个诗歌都不是我们四节五节的哈，诗歌都是非常短的哈。敬拜你要体验啊，举手啊，摇啊，然后耶稣爱啊，神是爱啊，神是伟大，就很体验哈，可以很可以共鸣啊啊，这个就是经验。那在这个影响之下呢，哈，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有这个感觉。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曾经看过这些弟兄姐妹啊？啊，有些弟兄姐妹呢，对研读圣经呢不是很有兴趣，你叫他读圣经，他觉得很枯燥哈。我这么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圣经，去懂圣经，这个太累了。但是他们非常珍贵个人特殊的经历，他们要直接上的反应，直接上面的经历。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在参加敬拜的时候要求释放啊，要把灵释放起来啊，那个经验能够体会到，哇，我真正的感觉到，真正的感到，我心里面感动到，这个不是不对。但是如果一心追求这个呢，就缺少了那另外一方面了哈。这个我们的信仰不但是经验，也是理性的，在头脑里面也可以认识的，在经验上也可以体会到的。若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经验的时候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要求释放啊，我们要求体验，我们在听见证的时候呢，就要听喜欢听人家的神迹奇事啊，人家受到的医治啊，那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就 miss 了，我们就失掉了很多的机会来在生命触摸生命的那种见证，很可惜的哈。这个道所以也不是老子的道德经哈，不是道有道非常道，不是道源于一而再再而三，这个都不是那个道。那有些人呢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好，其实我们这一代的从这个中国从这个五四运动以后啊，受到了西方的哲学影响非常的大。有些人就把道把它想成道就是世界上所有事情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呢是一切思想的最高点，好，是这个哲学理论的最深奥的地方，在这个人生的真善美完全的实现，这个就是道。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下意识里边都有这个感觉，都有觉得这个道就应该是这样子，这个道就是应该把我们人生带到一个真善美，就是一个所有哲学的思想都可以跟它相通的这个道啊。这种道呢，就让这种对道的想法呢，就常常让我们把圣经跟哲学来比，然后我们希望在圣经里面可以跟这个哲学的思想能够相通，可以互相的对话。我们原来脑筋里边的一个哲学的观念，我们对世界的观念，可以在圣经里边找到句子 可以来附和他的，啊，这个就不对了，因为圣经是主体，哲学是人间的学问，是附体，啊，如果我们把圣经当成哲学来看，把神当成一个人生的道理来看，这个也不对了，这个不是圣经上讲的这一道。我们讲了半天这些不是的道，那到底这个圣经的讲到说我们今天讲的道成肉身的道，到底是什么是道呢？啊，其实道哦，在大家如果去看一些参考书都可以知道，那道很简单啊，道在希腊文就是 logos 啊 ，logos 其实就是话，就是讲的话。我今天讲的话就是 logos， 就是话，你讲的话也是话。但是这个道呢，这个道不是我们平常人讲的话，这个道是神讲的话。基本上这个道成了肉身，就是说神讲的话，不是一种哲学，不见得一定是很实用的，也不见得是非常的玄的，这个道就是神讲的话。这个道的解释最好的呢，最好的解释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讲得非常清楚哈，太初有道，太初有道，太初，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读到太初我们就想到什么哈，起初神造世界，太初是时间上的次序，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了那个道，时间一开始就有了那个开始，所以这个道比时间还要长，比时间还长。什么东西比时间还长啊？不是人间的哲学，不是实用的道理，道就是神自己，只有神比时间还长，它是超过时间的限制，它不是人想出来的，它也不是被人造出来的。好，然后呢，道与神同在，在空间上来讲呢，道与神是同在的。其实神的同在是在人一直在追求的，你看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想非常渴慕的是什么？渴慕神的同在。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渴慕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表示神对我们的保护，神对我们的一个保守。但是在这边讲说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呢一直就跟神在一起，我们所追求的那个同在，在道的本身里面老早已经在那边了啊。然后后面就讲得更清楚，其实讲了半天，道就是神，所以道成肉身就是神变成了肉身啊。好，然后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造的就是道，就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借着神的话造的。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读了书以后哈，我们受过一些科学教育的，我们常常被我们的观念所限制了，我们都觉得这个有因就有果啊，我们都是用因果的关系来推论的，所以今天有人，所以有原因，人的原因再往上面推啊，这个进化论是猿猴这样子一直往上推，我们一直讲，不管你是哲学的推法也好，你是进化论这个生物学这样子推也好，总是一本生一本啊，到最后就有一个最初的一个原因了。但是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原因的啊，所有的事情都是被造的啊，这个不是这个一本生万源，叫做一神造万物，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一个神。然后这个造万物的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呢？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啊，一个生命 我们人讲的生命跟动物的性命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在讲说小猫小狗啊，这个昆虫那些，他们是性命，他们不是生命，因为生命包括肉体之外的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那个是完整的一个生命。这边讲说生命在它里边，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有神，有神了以后那个生命才真正的完全。这个就是那个道，生命在它里边，我们的生命就在道里边，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啊。这个人，这个世界上不能长久没有光，人也不能长久没有光啊。我们这样子讲了很多了之后呢，其实在这边讲说，后来又讲了道成的肉身，其实道成的肉身就是耶稣成了肉身。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章1节到第4节，这个道把它换成耶稣，完全是讲得通。其实约翰福音讲的就是这个哈，太初就有耶稣，耶稣就是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耶稣起初就是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生命在耶稣里头，这个生命，这个耶稣的生命就是神的光。所以巴不得我们这样子讲以后，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道，神的道到底在讲什么道。好，神的道远超过哲学，远超过我们的思想，远超过我们的价值观，这个道就是神本身，神自己。然后我们再看呢，道成了肉身。好，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就像我刚才讲的，道好像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理想，或者是一个属灵灵界里边好像看不着摸不到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经历，这个是道。我们大家对道的印象都是这样的，很高啊。那个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哈，早上听到了道的话，我晚上死，我这一生都死而无憾了。孔子一辈子都没有找到道，孔子都找不到，那我们更别提了哈。所以我们都觉得很玄很高，是一个理想。但是呢，肉身，我们大家都知道肉身，摸摸看，我们都有肉身，但是我们对肉身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肉身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肉身是越来越老化的啊。我前几天在家里边这个趁着放假收拾在家，我看到我这个结婚的时候的照片，20年以前的照片，哇，看起来很年轻很英俊哈。再看一看我大学刚毕业的照片，哇，更是那个充满了那个希望哈，那个人都是好像是在发光一样哈。可是看现在的照片，有皱纹了，头发也白了哈。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老化，我们的身体是走向腐朽，我们的身体是走向死亡。所以道跟这个肉身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相反的走法。在一般人的观念里边，道和肉身是不能够相合的。永恒、真理、善良和美德，在肉体肉身里边永远是找不到的。但是约翰福音把这个高尚深奥的道跟这个会腐烂会腐朽的身体连在一起，这个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一个宣告。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耶稣基督降生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多大。这个影响就是把一个道跟我们的肉身能够连在一起。为什么有这件事情呢？因为是耶稣。整个的约翰福音基本上就是为这个观念来做见证哈。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哈，其实我念给大家听。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看整个约翰福音，但是我们有时间把约翰福音的最前和最后都看了哈。20章第31节哈，但是记了这些事情，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信了他，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边又讲到了生命， 好，又讲了耶稣基督，又讲了神的儿子。然后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耶稣写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了，连世界所有的书都容不下耶稣所行的一切。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要让我们知道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耶稣基督今天成了肉身，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道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好，然后这个道呢成了肉身，就把我们的对肉身的观念能够改变起来啊。所以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不再厌恶我们的肉身啊。基督徒不是苦行僧啊，基督徒不要来一直受苦挨饿，要虐待我们自己，我们才属灵才会高潮啊。因为道已经成了肉身了，在肉身里面只要有神的生命，一切都是美的，都是善的，都是好的。这个是道成了肉身给我们带来了基本上的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好，我们又看到在这边说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不仅是成了肉身了，还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刚才讲在整个的旧约的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最追求的是什么？是最追求的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就表示神的一个保守，神的一个看顾啊。那住在我们的中间，神住在我们的中间。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帐幕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就感到安全，他们就感到有带领。以前在这个有了圣殿之后，耶路撒冷的圣殿每一年都要去敬拜，为了要求什么？就是要求神的一个同在。但是今天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是我们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肉身，这个肉身就是神自己，神就是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的道理呢，其实在这个原文看得更清楚哈。因为原文他住在我们中间的住在叫做 tabernacles 啊，这个特别改成动词哈，这个 tabernacle 就是帐幕的意思哈， tabernacle 也是那个圣殿那个地方也叫 tabernacle 哈。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以后，他成了人的样式，在我们的中间，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得到，可以让我们听得到，可以让我们摸得着，就表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是神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应许的一个印证，道在成了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恩典，恩典这个字呢，在这个原来在读约翰福音的这些希腊人呢，他们的观念是应该是恩典。好，什么是恩典呢？原来这个恩典就是一个好的东西，就是一个好的东西，是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大家都要的东西啊。然后这个东西呢，今天放在那边，我可以去拿，这个叫做恩典。好，在这个希腊罗马时候的恩典呢，也是指皇帝下了一个命令，下了一个特赦的命令呢，或者是下了一个减税的命令呢。好，这个就是恩典，恩典来到中间，这个是希腊人的观念。旧约的观念呢，旧约也非常有恩典的观念哈。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好，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好，跟发怒连在一起。这个恩典是什么呢？为什么跟发怒呢？因为人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人在神的标准里面都不够标准，都不够格，所以神就生气了，神要发怒了。但是神 有恩典，神有恩典，神原来应该发怒的他就不发怒了，他今天就不得发怒。所以这个是旧约的观念，所以从旧约的观念来看呢，就更深一层了。这个不仅是一个好东西，不仅是我们可以拿得到可以接受的东西，不仅是像皇帝他要大赦犯人或者是来一个减税，好，他这个好的东西是直接从神来的，因为我们原来在神的愤怒的当中，但是今天神的恩典来到了以后，以至于神的怒气不在我们的身上的发作。所以这个是表示什么？这带来什么呢？这个基本上这个恩典就是一个救赎的恩典，这个救赎的恩典也是从耶稣基督里边来的，所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旧约讲到的那个恩典，希腊人想到那个恩典，今天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恩典，就是耶稣本身自己。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对恩典的观念呢，其实不是很强的，啊，我们要求福，但是我们对那个恩典的来到呢，我们的观念是认为我们可以去求的，我们可以去做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来到信仰的范畴里边呢，啊，我们就对佛教好像比较可以接受，因为我可以做点东西，我可以做点好处，那还是我在控制这个恩典，啊，我可以来建立我所应该得到的恩典。我们对这个白白来的恩典，我们就很难完完全全能够接受，总是觉得这个白白的恩典是把我的功劳抹杀了、抹灭了，哈。但是在这边讲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充充满满、非常大的恩典，是不要钱的恩典，是不要做任何事情的恩典。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意义，啊，有恩典，有真理。这边也讲到了真理，真理是大家都在追求的，哈，尤其在这个西方的世界里边，啊，受到了这个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真理就是人一辈子要来追求的，要来追求那个真，要追求那个善，要来追求那个美。到追求的后来的时候呢，就发现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跟我们要所追求的真善美差得非常非常的远。那怎么样解决这些困难呢？我们就把世界放下来了，我们只求那个真和善和美。所以这个就是柏拉图的思想，把世界跟这个真理把它分开了。真理只有在真理的领域里边，世界在世界的领域里边，真理跟世界里边不相容的。我们要追求那个真理，我们要追求那个最高的真理，我们就要把世界放掉。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痛苦，我们为什么有喜乐，把那个痛苦和喜乐都放掉，你得到了真理，这一切都已经淡了，这一切都化了。所以说起来，其实希腊的哲学跟这个佛教的万事皆空也有点类似的地方，也有点相近的地方。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原来真理不是追求来的，我们的真理不是我们今天花了多少的精力，我们用了多少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就可以追求到了。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真理是启示来的，真理只有耶稣基督把神的道理跟我们讲了以后，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言，看到耶稣基督的行，我们才真正的知道了真理。我们今天下苦心去追求一个思想，追求一个道理，那是追求不到的。我们的真理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在的启示里边，我们才看得到的。在这个恩典 和真理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约翰福音它其实又有一个对比哈。约翰福音就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呢，对比成这个跟摩西的律法来对比，这就在十七节哈。律法本是借着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你知道我们包括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哈，我们读了旧约之后，有时候也对被旧约所吸引住哈。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该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很多这个行为的法则。我们巴不得我们基督徒可以多一点的属灵，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合神的心意。所以有时候不知不觉里面，我们也被那个律法吸引住了。我们也觉得我们应该每天应该做什么事情呢、啊？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进食啊？应该我们要怎么样的祷告啊？好，我们应该怎么样？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做的事情的背后呢，我们就忽略了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只有我们真正的认识了恩典，我们真正的完全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明白那个真理，那个真理才能够使我们成自由，那个真理才可以让我们从这个律法里边出来。不是说我们得了耶稣基督救赎所带来的恩典和他身上所告诉我们启示的真理以后，我们就不行律法了。不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跟旧约律法相合了，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走法，完全不同的做法。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让我们更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到，可以让我们更可以听得到。好，不是在一套理论，是一个人，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人。所以道成了肉身，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的信仰更扎实，让我们的信仰更有实体，让我们跟自己能够更配合。我们不再分肉体，我们不再分这个属灵，肉体跟属灵原来是合在一起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是 glory 哈，这个荣光 glory 其实在原来的意思讲说，我们也见过荣光。这个荣光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形象，就是说一个人的样子。今天你有你的样子，大家看到你就知道你是谁，大家看到我也知道我是谁。然后呢，但是这个荣光呢，就是说一个人他的这个形象里边呢，他有那个光荣的形象，他有一个高尚的形象，他有一个吸引人的形象，他有一个让人幸福的一个形象，这个就是荣光。今天我们来怎么样的来看耶稣呢？我们看到耶稣的荣光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觉得耶稣是一个好人吗？我们只觉得耶稣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吗？我们觉得耶稣是有个恩慈的人吗？这些都没有错，这个都是耶稣的形象。但是耶稣形象最完整的表达就是耶稣基督的荣光，他的荣耀，他的 glory。 这个荣耀通常只能用在君王，只能用在神的身上。我们一般人的荣光没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荣光，我们的能力没有这么大啊，我们的威严没有这么大啊。我们在这边以前是在形容一个皇帝的，但是皇帝来了又走了，只有我们在天上的王，只有我们在天上的神耶稣基督的荣光是永远的，让人信服他的荣耀，让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约翰福音，约翰和一批门徒们亲眼见过耶稣的荣光。他这个原来的意思说他原来看得到耶稣那个样子， 让他想到了这个神的一个荣光。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今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时候，巴不得我们也看到那个神的荣光，在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父独生子的一个荣光。好，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太初有道的道，巴不得今天让我们再回头来想一想，想一想看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今天耶稣基督降临到世界上来，是不仅是完成了我们的救赎，也把神的形象在我们的当中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彰显。今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认识了多少呢？好，我们在圣经里边读耶稣基督，把他的读了出来吗？我们见到他的荣光吗？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讲的一些话，我们从他的话，从他的事情里边看到他多少的荣光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体会的，这每要我们要一个人要反省的。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说，我们耶稣基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讲说，今年的主题是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信的道难道是一个道理吗？是一些道理吗？不只是一些道理啊，比这个道理还要更多的。我们这个所信的道是到底是什么呢？所信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保罗他这样子写啊，他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是谁啊？保罗不是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什么道理，保罗不是啊，保罗说我所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所信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今天我们知道了所有的道理，今天我们知道所有的神的事情，基础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超过我们的理智，好，超过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关系的。就好像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妻子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认识他，我们也知道他，在知识上知道他，我们在关系上也有建立他的关系，但是我们最珍惜的是什么？我们是最珍惜的是我们跟他那份感情。我们今天懂了耶稣基督的一些言和行，我们知道他的一些道理，但是我们最珍惜的是他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最珍惜的是他和我们那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爱他，这个关系就是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个道成肉身的一个总结，是一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这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巴不得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主啊，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边，主啊，你让我们更认识你，以至于主啊，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可以又长进又喜乐。主啊，因为长进带来了喜乐，哦，主啊，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灵在你的里边都要欢然居住。主啊，因为你已经道成了肉身，主啊，你已经让我们看得着摸得到听得到。主啊，就求你常常与我们同在来启示我们。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爱读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反复思想，主啊，你亲自对我们讲话。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